欢迎收听
简
单
来
说，我是新慧，
我是博翰。
今天要来聊一下练臀部的事情。
练臀部，
对，
这个应该是蛮多女生的目标，将会算是有一种歧视嘛。
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男生也喜欢了吧。
是啦，
我在猜啦。
嗯，应该是，应该是。
但是在就是像最近啊，就是我滑那个 thread 上面啊，就蛮多人在聊练臀部的事情。
嗯，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隐约知道，但是不是很确定。
好，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之前在 thread 上面就有一个女的，就是她，就是她放她的对比照，
对，
然后呢就是可能只差一年，然后屁股就变超大。
好，
你没有看照片啊？
我没有看。好，比如说你说从好这个香瓜变成西瓜，
就有人怀疑说她是不是医美啊。
哦OK，
对啊。那可是像我们教练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要练，我们不要医美吧，因为医美你不知道会有什么后遗症。嗯，
对，欸，其实医美这个部分我自己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认识啦，我自己不太了解。
好，因为其实像刚刚那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其实像在大概七八年前，
嗯，
七八年前八九年前，在美国就是有一个女生叫 Kim Kardashian。
嗯，
那她的屁股就是著名的非常之大。
金卡戴珊吗？
对对对对对。
啊，我哦，她是不是很就是从他开始流行那个很短的紧身裤。
哎，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说从他开始呢就带起 一股风潮，就是说你那个你臀部要看起来很大很翘，
嗯，
很圆。
嗯，
可是因为很多人在练的时候，他其实他练不到啊。
对，
或者说他不知道怎么练啊。
这是跟基因比较有关吗？
哎，我觉得跟基因有关系。
哦，
跟基因有关系。然后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聊。
哦，OK OK。
那你练不练，你短时间你想要速效的话，你不可能马上就有啦。
对
对，所以大家才会怀疑说
特别的方法，走一些捷径。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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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要聊医美的事情。
嗯，
我们只是会觉得说，哎，因为那个 BBL 之乱啊，就是这个 thread 上面这个女生
BBL 是
Brazilian Butt Lift， 所以就是巴西提臀术。
对，
应该是这样。
听起来我觉得刚听到会以为是什么柔术是巴西武术。
哦，OK，
好好好 OK。
所以我应该是说，嗯，大家会怀疑说为什么你屁股那么大腿那么细。
对，
那我只是想要来探讨这件事，说哎，屁股真的可以，我们可以练到练屁股然后不练腿吗？就是我要练臀，我腿一定要练很粗吗？
嗯，哎，你说他屁股那么大但腿那么细，所以他腿真的很细。哦，
腿真的相对来讲真的蛮细的啊。我现在来给博翰看一下那个。
好，
我给他看一下。
欸，你说只练臀不练腿，实物上其实有点困难吧，一定多少都会有一些啦。
你看这个照片从这边滑过去。
嗯，哦，这个
一直滑一直滑，
差太多了吧。
对啊，
欸，他 我觉得刚刚不是那个。哦，我觉得刚刚不是说什么从香瓜变成西瓜。哦，他是从那个夕阳里的小斜线变成西瓜。
对啊。
嗯，太夸张了吧。而且那个好啦，就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看起来挺不自然的。
好，那我反正我现在我也没有要论他是不是自然的。
嗯，不管他是怎样，
然后或是说他的一堂课价钱多少，那都不干我的事。
啊，
我今天只想来探讨说我们真的有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学生都会跟我们讲说，教练 我不想要腿很粗。
嗯，
我腿已经很粗了。
是啊是啊，
可是我想要我的线条漂亮，我想我屁股再就是练高一点点， 让我腿看起来比较长。
嗯，
对啊，你应该有这样的
学生的这样
的需求。
是啊是啊，有啊有啊有啊，
应该算蛮大宗的啦。
对
对，那我们有办法吗？那你刚刚你给我的答案是没有办法，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说是相对啦。
哦，
就是它在变粗的过程，好，不要讲变粗，可能在让臀部变发达的过程，它的腿尽量不要太多，是臀部的比例比较高。
哦，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这个啦，因为理论上来讲就这样，你不可能底下都不盖房子，你上面狂盖啊。
对，
那有点就塌掉嘛。
除非
是
说
它
的基因真的很特别，是可以到这个程度啦。
对啦，
因为像黑人女生就是真的这样啊。
嗯，
对吧。那
没有看过太多个，
就是，
没关系。
就是其实你说我们真的能做到练臀不练腿吗？我觉得理论上是可以，
理论上可以啦。
可是因为其实如果我单纯只练臀的那些动作，
嗯，
其实我觉得那叫什么啊，负重能力
就没有到那么高，因为它只有 单关节。
对，
欸，但臀推可以推蛮重的。
可是你臀推你也会用到其他地方，你不可
能。是啊，你腿后一定有参加啦，
你不可能全部都是屁股。
嗯，
除非你很轻，那可能可以。
对，应该说我觉得可以回应你刚刚讲说有没有办法只练臀部不练到腿，可能有，但是它不会变太大。 它顶多是线条变明显而已，
就是可以你说哦，我的屁股本来是比较垂，我可以练翘，我可以练挺，
是啊，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一个分量是变，就是比如说你要分量变大的话，你需要肌肉量去撑
啊，
嗯，
对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让它变大的话，应该不太可能只有臀部变大，你腿一定多少会有，
对对对对，
至少你腿后侧会有一些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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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对，所以我觉得练臀不练腿可以，但是如果你是希望可以有某一个程度上面的成长，比如说你是，
体积变大一点，
对，体积变大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不太可能只有某一个局部发展那么多，
嗯，
它应该会是一起
一起，
对，
然后你尽量让比例就是不要差太多，我觉得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真的你看嘛，比如说我要用那个臀部，我忘记是哪一个研究，他有指出就是最能够激活臀部的第一名啊，
嗯，
其实是棒式加宽伸抬腿，你知道腿伸直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其实这个东西，
哦，其实是那个，
那这个你能负重吗？
不能负重，你负重就歪掉了，
对啊，你那最能够，
你都不是屁股不行，你是身体就先歪掉了，
对，你是最能够去启动臀部的这个动作，第一名是这个东西，
对对对
对，
蛮合理的啦，因为你就是骨盆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啊，
你要固定好，然后你做宽伸，你就也只能宽伸一下地方，
那你是没有负重的空间啊，那，你肌肉需要刺激，你一定要是再多一些外在的压力嘛，
对啊对啊，
它
才会成长啊，不然你就是很疲劳而已啊，
没错，
对，
嗯，好，那你自己，你觉得练臀啊，
嗯，
就是我们现在教过的学生那么多，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练臀哦，
对啊，
我觉得是骨盆的控制。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是骨盆的控制，
嗯，
因为其实我在教学生的经验，好，比如说有些学生啊，其实应该蛮多人，他左右两边其实有点不平均，
嗯，
所以我偶尔也会让他做分腿蹲嘛，
嗯，
分腿蹲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明显，好，假设他的左边的臀部都很有感，
嗯，
他左边动作做得很好，
嗯，
但是他右边就会整个都歪掉，
嗯，
他右边就会哦身体斜斜的，然后骨盆先往前前倾，
嗯，
然后下去的时候会只靠左边来撑，我就蛮常遇到这种状况，
嗯，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我有时候会用一个方式，就是把让他靠着那个弹力球，
嗯，
然后把重心都放在右脚上面，然后把骨盆全部摆正之后，叫他手抓着
靠弹力球，弹力球是
在
墙壁吗？
然后压在墙
壁
上，
哦，
就是像那个身体跟墙壁是一个三明治，哦，把那个球夹住，然后身体就靠着嘛，
哦，
然后把骨盆摆正，
哦，所以就是
嗯，
我背对墙壁，那我跟墙壁之间有一颗球，
对对对对对，哦，好啊，对啦，对，你这样讲比较有画面，那就是把他骨盆摆正之后叫他直接蹲下去再站起来，然后手抓着骨盆不能歪掉，
嗯，
他说他屁股酸到炸掉，然后经过这个动作先把他的臀部激活，激活被你上次影响，
嗯，
然后之后再做到那个弓箭步之后，他很明显就好蛮多的，
哦，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大一部分是跟核心跟骨盆有关系啦，
嗯，我
当然撇除说他一开始可能太紧或怎样的，
哦，
因为包括像是我目前也有些学生他已经练很久了，但他在练的时候他的本体感觉就不多，
嗯，
他只有手会觉得酸，
哦，
然后就，啊，假设他坐卧推好了，
嗯，
他就是永远都只有手很酸，但是隔天会跟我说他胸肌爆酸，然后胸肌超大的，
哦，
然后他对他让他做脚的动作也是，
嗯，
他在动作的过程中通常臀部一开始都说哦他没感觉没感觉，但是我们从外面看他的关节角度觉得应该是有用到啦，
嗯，
那他隔天也会说哦屁股今天超酸的这样子，
哦，
是啦，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让那个位置摆对了，那他也只能用臀部
啊，对啊，
因为
对啊对啊，
人就这样长的啦，
没错，
对啊对啊，我觉得是这样，
对，我自己也会觉得，嗯，你刚刚说的骨盆控制，
骨盆跟核心
很重要，但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是活动度，髋关节的活动度，
嗯嗯嗯，
对，因为他如果有时候他的内旋他就是做不出来啊，
内旋
就是
外旋
不是
内旋，
没有外旋，其实他很容易叫出来，可是他根本有时候他做不到，
嗯，是内旋，欸，大部分是内旋卡住吗？
很多人是内旋卡住啊，
嗯，
对啊，
我是啦，
对啊，
我自己是啦，
对啊，你往内的时候是卡住，
对，我往内的幅度很小，往外可以很多，
对，可是因为其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往外很多，你往内的就要有啊，
嗯，理论上来讲就平均嘛，我有点忘记那几度了啦，好像往内也要个六到七度之类的，
对，所以我很常会让学生坐在地板上，
嗯，
然后做那个
九十九十啊，
对，可是这个应该不叫九十九十，这个应该是叫做它是九十九十没错，它是大腿跟小腿的九十九十，
对，大腿跟小腿九十九十，就是膝盖是九十度啦，
对，但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一个中文名字，但英文名字应该是 shin box，
嗯，shin 是
shin 是小腿，
小腿啊，
shin box,
小腿盒子，
对，
就你让小腿像盒子一样把那个
我不太确定、
啊、不管反正叫 Shrimp Box 就
对
了，
对对对对，那、
okay.
那在这样的过程中你其实你外转跟内转这件事情都会做到，
都会做到，
对、啊、所以其实我会比较在乎是他能不能做到这个控制，
对，
因为你刚刚说骨盆前后倾然后我要控制在骨盆正中间其实不难做，
嗯，
可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卡那个内转角度的时候、
哦、是是是，
其实他还是会不舒服，或者说他要蹲他也蹲不太下去，
嗯，
对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嗯、对啊，所以我会蛮常给他们做这一类的动作，
我自己就偶尔啦，
嗯，
对，
我觉得、
欸、但你觉得蛮好用的是不是，
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比如说你刚刚讲前后倾控制，其实他你教他一两次他其实蛮快就会了，
是啊是啊，
可是因为 你那个内外旋这件事情、
嗯
其实很难、欸、
嗯，
他卡住他就会跟你讲说我蹲不下去啊，或者说你要他一直去比如说做深蹲，你希望他在下降的过程中他的膝盖都是一直朝向脚尖的方向，
对，
那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不行，他就是会往内或往外，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是跟髋关节的这个
活
动
度
有关系、
或是控制啦，
嗯
嗯，
对对
对
对
对对
对
对，哎、嗯欸、好，这个可以试试看，
对，可以试试看，
好，这个要剪进 Reels
哦，好，
对，还蛮不错的，
好，那再来的话你自己在训练客户的这个过程中啊，
嗯，
他们会跟你讲过有什么，比如说你今天在练他练下肢，
嗯，
他就说我就是感受不到，
对，
你有一些什么，
你说感受不到臀部吗，
对啊，或是说他觉得我怎么样都是其他地方、
哦、对，哦，我其实一开始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好假设他是一个长期都是在静态或是做事生活的人来讲、
嗯、
他一开始感觉不到我觉得是蛮正常的啦，
嗯，
但那时候就是如果感觉不到的话我会蛮注重放在核心的、
嗯、
就是先把核心顾好，然后跟他说他要维持这个角度、
嗯、
他就会有一点点感觉了，
嗯，
可能说我们自己控制的满分是十分、
嗯、
但是他一开始完全没感觉，叫他把核心控制好、
嗯、
之后他可能就可以感受到一两分、
哦、
然后下一次来就会直接变三四分了，
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是核心啊，会我会蛮注重在叫他要练习一下死虫，然后把骨盆固定住在那个角度，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有牵涉到除了骨盆以外，再来因为我一开始选择让大部分的人做的动作都会先选深蹲，
嗯，
所以我也会蛮强调他的脚掌要抓地板的，
嗯，
因为他如果脚掌没有踩好他骨盆怎么转他通常也不会蹲得太好啦，
嗯、
所以通常是我的经验上是把先确定他的脚掌真的在用力抓地板，抓他的三脚架就是脚掌外侧跟脚跟、
嗯、
他有先踏稳、
嗯、
然后膝盖是稳定的、
嗯、
然后想着、哦、屁股往后坐，大部分都会有一些，
我其实我不会特别强调要脚掌我同意啊，
嗯，
可是我不会怎么讲，因为上一次我们不是上那个 Larry 的那个 BPS 的课吗、
嗯、Larry 是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对,
对，
好
好，
那他其实有跟我们讲到足弓启动的方式，
嗯，
那足弓启动的方式他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嗯哦、你的脚掌放在地板上的时候，你想象你的这个大拇指下面那个肉球，
对，
往
里面靠近来，
往脚跟靠近嘛，
对，
可是你其实真的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你不会重心是在外侧的，
会有点靠近内，对不对，
对，其实没有在外侧，
嗯，
它是很平均的，它其实没有在外侧，
嗯，
所以其实我其实我之前我就不会一直要求他们一定要去把重心放在外侧，
哎、欸，我觉得其实也不是重心放在外侧，是说你脚掌外侧跟脚跟三个点要平均的有用，
对对对对对，可是怎么讲啊，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就是他的膝盖不一定会往外沉很多、
欸、哦，对，不一定不一定，
对，
可能
因为每一个人的关节角度是有一点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对对，就是他的角度如果他不够的话我不会让他做全蹲，
嗯， OK OK，
对，因为他你讲、
哦，好，我懂意思，所以你其实会比较偏向说让他们的膝盖对到就是可能食指就好了，
对，或是就是他自然的角度他不需要再往外了，
嗯，
因为他只要有臀部有启动就够了，
嗯，
我觉得太多反而对他来讲其实他没有更稳定，
嗯，
因为其实内收肌也是就是假设啊你今天想要练屁股的时候啊你往外太多，对，往外、
哦、你会震到太多内收肌，哦，等一下等一下，所以你说这个前提是建立在屁股有感觉上面，不要往外太多，
对
对对 对,
对，
哦，是啊，我觉得是，我觉得是，我完全同意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阿弟的时候我就不会叫他们打开，
RDL 也要啊，
对，没有一点点啊，就是不会太多。
好了，因为 我觉得现在要讲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其实你需要有一个扭转地板的力量。
对啊，
可是那扭转 地板的力量不是要把你膝盖往外打开，
嗯，
是你要好像你一个螺丝锁在你的髋关节里面，
大腿骨要卷进去这样子。
对，你要把你的髋，把你的髋这边，你把你的臀部的肌肉叫出来做事情啊。
哦，
我觉得主要是这样。
那
至于你的小腿跟你的这个足弓来讲的话，其实你只要排列组合大概看起来是一致的就好，
稳定就好了，
稳定就好。那所以我觉得不用到很大，你只要有屁股有出力就可以了。
对，是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对，那因为很多时候啊，我自己在帮客户训练下肢的动作的时候，比如说像是深蹲啊，或是硬举啊，很多人会，比如说他会感受不到屁股是腰。
因为他反而觉得腰酸，对不
对？
对，
最一开始你在带这些学生的时候，
哦啊，
因为他感受不到屁股出力嘛。
对。
那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这样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试试看，先让他从核心稳定开始。
嗯，对。
对，那没有听过核心稳定的那一集，可以现在点过去听。
对对
对，
对，
我们
那一集
那一集有讲到蛮多怎么样启动核心的部分。
嗯，没错。
嗯，那你这个学生他懂得用核心用力了，那他的躯干是稳定的时候呢，
嗯，
他去使用到臀部出力就会比较容易一些些，
对，就会相对容易蛮多的啦。
对，可是因为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就是他还是跟你讲说，哎，我的膝盖紧紧的，或是小腿紧紧的，你有这种经验过吗？
小腿，哦，有啊，当然有，有。那时候就是通常听到他这样讲完之后，我会跟他说就滚筒放松一下啊就好了。
对，
然后啊，因为他有时候就真的只是太紧嘛，那，嗯，那个大腿跟小腿的张力小一点点，然后之后也就
可是你放松了，可是还有没有人会讲说他小腿会紧？
我好像没有遇过。
因为我有一个学生，他
他是脚踝活动度不太好。
不是，我们是做单脚 RDL，
单脚 RDL， 对
对，
那小腿觉得很紧。
对，后来我发现啊，嗯，其实他足弓没用力
啊。哦，所以他都一直压着下去，所以他小腿相对的被扯开。
对，
他就觉得一直被卡住。
对，其实就是那个足弓要去出力，可是也不是说我要把我的脚往外转到什么程度哦。
嗯，
就是足弓出力了，就
他有用力在抓地板啊，他一样要从抓地板这件事开始。
可是我不觉得是要用抓地板这个字。哎，欸，
那踩稳，
不是抓。哎，欸，因为你抓，你等于说有些人他是用脚趾头去抓，
对不对？
不是用抓。欸，
那你觉得这个指导要用什么？
我觉得
吸住。
我觉得有点
像吸盘一样把它吸住，
我觉得可以用吸住。
好，
或者是说，或者是说吸住吗？
欸，
或者说，你可以抓地板，可是你的脚趾头不能白白的。你听懂吗？你不能用力啊，
不能擦指甲油。
不是不是，你脚趾头用力，你会指头白白的啊。
哦，是啦，
就
是
好，那你不能让我看到那白白的。
好，很好笑，可以。
对，就是其实你脚趾头是。五根脚趾头是你要很稳定的去出力，嗯，
就平均的稳定。
可是你没有要去变成
抠它、抠它，
对，变鹰爪要这样子抠这个地方。
哦，
其实我觉得是那个就会太多。
你比较像是青蛙的手，就是吸着，
有点像是这样子。
对对对
对，因为其实你用到那个脚趾头五根脚趾头去出力的时候，
嗯，
其实你反而脚掌是不稳的。
对，因为它就容易中间蓬起来嘛。
对，其实是不稳的。对对对对对
对。
好。那我后来发现那个学生其实是他的那个足弓的力量是没有出来的，啊，
嗯，
那所以我们后来调整，请他就是足弓出力就像吸盘一样吸住地板的时候
就好，
其实就好，就几乎小腿已经没有感觉。
哦，
对，然后再来是我很常看到就是说我们在练下肢的时候，不管是练深蹲、练硬举或是练臀推，
对，
我最常看到有人是外八太多。
你说脚掌外八太多，
对
对，
因为你外八太多的时候，你其实臀部也没有启动到。
嗯，对，没错没错。
对，那因为很多人其实现在他都是有些人走路就是比较外八。
嗯，
那你外八的时候，其实你都是用小腿去往外
转而已。
对，你去往外转，你并没有用到臀部这件事情。
是啊是啊是啊。
对，所以其实我都会，我如果观察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请他们
先把脚掌摆正。
对，第一是放松小腿啦。
哦，
然后第二就是要先去请他们去练习足弓出力。
对，欸，放松小腿又超痛的。
对啊，啊不然嘞？
是啦，是。
对啊，
我觉得很好笑
啊。可是没办法啊，因为 你,、
嗯、
你其实我们平常坐着的时候， 你是不是脚会颠起来？
对啊，那时候小腿都在用力啊。
对，
而且腿后也通常会比较紧啊。
对啊，
也没有在用力，但它是缩短的。
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然你就是不要做这个动作。
没错。
啊，你现在就在做这个动作。
是啦，哎、欸、哎、欸，对啊，他就会不自觉了，这是我们下一次的动作啊。
对啊，因为就是你现在坐在椅子上，然后脚趾头颠着，然后脚交叉的时候，其实你这样的时候，其实
小
腿
都
在
就紧住紧住。
所以我很多学生说啊，奇怪，我又没在走路，为什么？那个我小腿都好酸。
对，现在就知道两件事，第一个是他坐姿可能不要，第二个是他没在走路，叫他多走路。
对对，没错。
OK OK， 好
好，那你有就是学生跟你分享过，就是他开始训练之后练臀部的好处或是什么吗？
大部分是讲说、哦、什么牛仔裤拉起来的时候屁股卡住、哦、然后但他是很高兴的啦、
嗯、
他觉得就这样训练有成啊，就觉得自己屁股比较紧实一点之类的。 但怎么样？
哦，没有啊，我很多学生是除了这个外观上的改变的话，他们其实有跟我讲说，比如说爬楼梯比较有力气
啊，比较不会腰酸啊。
对，
就是走不管是久坐或是久站、啊、
对，就是比较不容易，
他比较不会腰酸、啊、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比如说他上下楼梯，他就觉得他比较轻松一些，
屁股在用力或是跑步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对对，就突然找到屁股了。
嗯嗯，
对对对对对。哎，我想要讲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一开始给他练臀推的时候，他都觉得腿后侧比较多。
嗯，
后来我把他脚往前踩一点就好了。
哦，因为每一个人的肢段比例
不太一样，
所以、
嗯、
他往前往后，其实你需要去，你可以请他找一个
他
舒服的方式，
他觉得最明显的位置。
对，其实是你可以，因为有些人说不定他脚要很靠近臀部那位置，他才是最多的。
嗯，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每个人肢段比例其实不太一样，那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都可以试试看啦。如果你遇到学生可能
对对对对对、
啊、你怎样都是腿后侧很紧，觉得快抽筋，你把脚往前放一点，
嗯，
通常应该会改善啦、
啊、
嗯，对对对，
不一定啊、就是、
我反对啦，反正就往前往后你自己去试试看就
对
了。对
对对
对
对，可是因为很长时候啊、嗯、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为什么臀推它算是单关节训练算是吧
对
最有效，就是臀部最有效的
是啊
动作。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屁股还是没有感觉？
我遇过的几乎都有感觉，但我想一下，你是说他的关节角度都摆好了但还是没感觉吗？
对啊，你没有遇过吗？
好像没有啦。
真的吗？
对啊，
因为很多人有些人在做、
啊、你觉得是怎么样？这个我蛮有兴趣，我好想知道
哦。我做臀推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当然如果说他的动作本身就做得不好，
对，
那是另当别论。
对，
可是有一些人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可能其实是一直在内夹的。
你说他的大腿膝盖一直往内夹？
对，
对，
你看起来是外，但其实是内哦。
你说他股骨是往内旋的？
对，你
大腿骨是往内转的。
对，但 你以为是外，但看起来很像是外，但其实是往内的。
因为他一直把膝盖往外撑，但是他的大腿就没有做那个扭下来的动作，所以会导致他无感。
对，那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大腿前侧还是好酸。
哦，有有有哦，你这样讲我好像有印象，但是也是过几次之后突然就好了，就也是正常把脚位置摆一摆。
对
对对对，哎，那你觉得在这个时候用翘臀圈有没有用？
我都会用翘臀圈。
是好是好，
但是我不会用磅数很重的。
对啊，就是轻轻的，你只要让他有一点往外的力气
就
好了。
其实就是要让他提醒他要去朝外
啊。对啊对啊，
但是我最常使用的方式会是、嗯、一样是翘臀圈，我可能不会给他上重量，我要让他去学习
往外
这个动作。对对对，所以我可能不会上重量。
嗯，
然后我给他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会要求他这个弹力带松紧是不能松掉的，
那就是要维持张力啦。
对，
不要变浪
浪，那他的张力才会是在臀部上面、欸、
对对对，
那经过几次练习、
啊啊、
他可以就不需要弹力带、
嗯、他就自己也会记得这件事啦。對對對對對對，他身体也会记得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那再来的话呢、欸、就是说其实你在做臀推的时候啊、
嗯、
有一些人的话他其实是他的肋骨跟髂骨是没有对在一起的。
你说他的中间的那个长方体乱跑了？
对，有些人他在坐在下面底部的时候他变成是骨盆前倾太多。
对，
他也许不会腰酸哦、
嗯、
他也许不会腰酸，可是他就再也感觉他感受不到屁股的感觉。
对，
这也是原因之一、
嗯、
因为其实你在骨盆前倾的状态下、欸、其实你的大腿前侧其实
是
缩短的、
就是、对啊对啊对啊
对、
欸、前倾，对没错， 好，因为我想象现在有点灰题。
对，所以就是我会去要求他们，第一个可能是维持骨盆的中立位，尽力维持骨盆，
尽量维持中间、啊。
因为你在做动作过程中，你一定要是有一点点前倾，会有一点点，但是
七度之类的，反正就微微的。
但是你要想着你的核心好像是一个刹车，不要让这台车飞出去太远。
嗯，
所以你就是想着我核心要处理。
对
对，那你其实把这几个指导语加进去，在教导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他的感受会提升蛮多的，
蛮多的。
对，你甚至也不太需要用到翘臀圈。
嗯，
对，那他就会感觉蛮好的。
对，欸，不过假设这个人一开始可能核心控制不是很顺的话，翘臀圈还是不错啦。
对啊，对啊，
对啦，对啦。
可是他如果核心控制不是很好，我不给他选这动作啊。你为什么不要在地板上做翘式就好了？
对啦，
对啊，
是啦，是啦，是啦，
对啊，对啊。
我其实比较后面才会让他做臀腿啊。
对啊，所以我不会在很前期的时候就让我学生做到这个动作啦。
嗯，
你有看臀肌研究所那本书吗？
有有有啊
，Brad 他叫什么 ？Brad
Contreras。
Contreras 他有提到他的书里面其实有一个研究是指出，我忘记是几周了，反正他就是一个实验组跟对照组。那实验组的话就是他可能就是疯狂臀推，
嗯，
那对照组的话就是
深蹲，只做深蹲。
欸，好像只做深蹲。
好，我印象中是只做深蹲。
对，那他一直说那可能几周下来之后，其实做臀推的人做那个深蹲跟那个做深蹲的
力量有明显的提升。
没有，他一直说
还是差不多。
做臀推的人，对啊，做臀推的人其实是有提升的。
对啊对啊对啊，我的
其实我实验过。欸，
嗯，那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都差不多吗？
如果我今天深蹲，我真的很想要进步。
对，
我应该就是好好练深蹲就好了。
哦，对啊，
嗯，
我蛮同意的啦。
对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深蹲的技巧什么那些的，不是臀推，就是你推得重，你就可以
参加的。
对，你就可以懂得这些技巧。
对，
因为
你臀推可能算锦上添花，但不是就是主要的这个。
对。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
对，那所以他的这研究其实我没有完全赞同。
对，
因为其实我做深，就是我自己实验过，我自己做了，可能我可以推150公斤的臀推。
嗯，
但我的深蹲那时候也没有可以推到100啊。
嗯，
也没有可以蹲到
100。
你懂意思吗？所以
我
觉得我的臀推进步了，可是我的深蹲其实没有更显著的进步。
对对对，因为深蹲其实还有别的东西嘛，它不是只有臀推啊。假设你深蹲的弱点真的是在臀的话，你做臀推可能很有用，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一定有那么有直接的帮助。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实验呢，就是我个人是觉得
可参考啦，自己试试看啊。
对，但是其实我刚刚会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反对臀推这个动作。
嗯，
但是我也不赞同就是我的训练只有臀推。
嗯，应该什么都要一些啊。
对对对对，
啊，你当然现在很缺臀部的力量，你就做臀推嘛。
没错，所以像我学生很常，如果跟我说我不想要腿很粗，
嗯，
然后他还是希望他的臀部有所成长的话，我还是会给他做深蹲啊。
对，
我还是会给他做硬举啊。
嗯，
我还是会给他做相扑啊。
对，
那我会去导正他的观念，就是说你可能要去想一下你自己想要是什么。
嗯
嗯，就是让他知道说哎，他想要很细的腿，可是很壮的臀部，
对，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很难呐。啊。
对对对对对，
对啊，你刚讲的是实话，
所以我就会说，哎，如果你的那个 reference 是像 Kim Kardashian 那样子，
嗯，
那我觉得你要不要把这钱，你不要来上课，
你就拿去做医美，
你拿去做医美会不会比较快？
对对对，
对，这是我的想法。
嗯嗯，
对，啊。哎，
但如果好，假设他希望的是有这个网红嘛，就很瘦。
对，
然后有点屁股的这个身材，
就是如果是
可以，
那只是说哦，你只是想要练有一些线条，
对，
然后你希望你的身体更好用，那我觉得其实他所有动作
都
要做，
是啊是啊，
他不能只是说哦，我只练臀推这个动作，
嗯，没错，
对对对，
没错。
你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在做这个帮学生做下肢训练的经验可以分享的吗？
应该差不多了。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臀部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还是从核心开始找，
哦，
它就蛮容易启动的。
嗯，
对啊，对啊。但诶，我想一下哦，诶，我觉得我们其实好像可以讲一下那个单脚的 RDL。
对，
就单脚 RDL 是臀用比较多。那如果有些人诶，单脚 RDL 会一直歪掉，是因为他的臀大肌比较没有力气吗？
我觉得不是，
你觉得不是？控制不好，
单纯控制不好，
就是控制不好。
对
对，所以他就会有点歪歪的，变成有点臀中肌
对，
比较多嘛，就歪歪啊那。
可是本来这个动作就是臀中肌就会有啊。
嗯，是啊，是啊，是啊，一定多少。
嗯，我自己在帮学生做训练的话，其实单脚 RDL 不会是我很前面拿出来做的。
哦，对啊，那个一定会放在比较中后期啦。
这个动作的那个技巧很高哎、欸，
很高啊，很高、啊。对对对，
这难度很，这个动作其实不好教、啊。
不然就是要拿一根棍子，有没有？好，你不是很常拿那个水管还是棍子、嗯、木棍、
啊？
不然就是要那个握把，有没有？让滑、欸，让它扶着。
对啊。
对对对对，
这个动作第一件事情，如果他本来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会歪，
嗯，
我会先退阶，
嗯，
我会让他一直就是等于说他接触地板的面积，
两只脚都踩着，只是重心放一只脚，然后骨盆摆正做单脚打地了，
对，我会先拆解啦，
从这个开始，
对，那如果他可以慢慢的变好，那他就是你就不需要给他拿那个棍子啊，
对，哎，好，还有一件事我想分享，就是。蛮多学生一开始不管他是在练传统硬举或是做 RDL 的时候，他一开始都会觉得腿后侧比较多、
哦、
然后他的腿后侧的活动度是很够的、
嗯、
但他还是觉得腿后侧比较多、嗯、我后来发现这个原因大部分、啊、我自己遇过的经验就是因为他把重心放在太后面，
没错啊，
他重心放中间就好了，
对啊、
嗯、
对啊，没错，
大概就这样，
对，因为 很多时候大家都很习惯是脚跟踩、嗯、
对，
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你脚跟踩的时候你会不自觉把膝盖往后带，
后伸直，
对，那你往后伸直的时候你在腿后侧就已经在伸直的这个过程你又伸直了，
对，
你会感觉腿后非常非常多、
啊、
可是因为有些人也会比如说我要练臀部这个动作就是用硬举或者 RDL 这个方式去做，他把膝盖往前推太多，
哦，没错，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动作过程中其实还是从脚掌稳定开始，然后请他的膝盖不要乱动，
对，因为他膝盖往前推太多，有可能他重心就是其实是放在脚掌前面嘛，他的脚跟就比较没有踩，
也没有，其实你膝盖往前推然后再加屁股往后推，你屁股是更多的，
哦，你说假设他的重心放太后面的话，其实可以给他一个 Q 说膝盖往前推一点
一点点，
让他重心可以放在中间一点，
对，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会想着我膝盖往前推一点他就变成蹲了，
嗯，是啊是啊，
对对对对对，
等于说宽膝不分的硬举、
哦、宽膝不分宽膝不分
就是深蹲啊，那起来会绕一下膝盖啊，这样宽膝不分的硬举、
哦、
有印象以前
我
看过、欸、觉得嗯很有趣那怎么样，
没事啊，我那天有看到有人这样做、啊、
在哪里，
在我另外那个
场地
场租的脚、
啊、
的地方，好想跟他
推课，
没有啦，开玩笑、哦、对，那其实练臀啊我觉得常常会遇到的、嗯，学生会遇到阻碍，第一个当然就是髋关节活动度，不然就是骨盆的控制，
对
对，你还有其他的好像就还好，
好像还好，我觉得髋关节活动度跟骨盆的控制应该这个就是真的应该说这两个东西解决了，你大概解决了 90% 的问题了啦，
应该、啊、
差不多啦，是啊是啊，
没有啦，我觉得那个足弓跟脚踝控制也是啊、嗯、
也是啦，对啦对啦
对啊，
反正就是从底下慢慢一层一层的找啦，
对啊，
对，
我觉得练臀这件事情 我个人会觉得没有很难，
嗯，
对，就是练下半身啊，
对、欸、其实 我觉得对、练下半身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没有特别爱练下半身，但我还是都会做啦，
哦，
对对对，所以我会花蛮多力气在控制，而且我常常很酸就、
哦、啊，再来一件事情，我觉得 我会觉得我自己同等下来，如果我的学生很难去用到臀部这件事情的话、欸，我觉得是跟他的这个排列有关系，就是有些人他的腿不是直的，他可能是有些人他是
O 型腿 X 型腿
O 型跟 X 型腿的话、欸、他其实是更难去控制的，
对，
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子啊、嗯、对啊，因为像我有一些学生他是有点像是 X 型腿，
嗯，
然后伴随着骨盆后倾，
对，哦 OK OK， 哇，那他平常走路的看起来会很老、欸、
没有，那是他休息的姿势、
哦、放轻松的姿势，
他是长那样子的、
啊、OK OK，
所以他其实长期下来他其实不太会做骨盆前倾的动作，
对，因为他就后面卡住嘛，所以就其实讲到跟之前讲的，就是我们刚刚上一 part 不是就讲说他可能是骨盆卡住，
对啊，
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请他多练一些骨盆前后倾，而且我甚至会请他练习骨盆前倾，
嗯
啊，讲到骨盆前倾，其实我在带学生练下肢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会跟我讲说，老师我是不是有骨盆前倾这件事情
啊，对对对，
那这时候你就怎么解
决？你的骨盆本来就前倾的，没有啦，我会先跟他讲一下、啊、
嗯，
对啊，跟他说其实我们的骨盆本来就可以往前往后啊，
对
啊，你只要不要一直卡在前倾让你腰酸啊就没差，而且我们人骨盆在中间的位置本来就是往前倾斜7到15度，
嗯，
对啊对啊，本来就是有点浅浅，但还是正常的、啊、
对，因为我有些学生他就会很 care 这件事情、嗯、
对、欸、他们是网络上查一下什么每日健康 2.0
我不知道、欸、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骨盆前倾就是是不是罪该万死，但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骨盆只能卡在前倾的位置，那也许你会不太舒服、
啊、
或者是说哦，你会觉得那个肚子会很凸，看起来不好看，
嗯嗯，
但是如果你是可以有活动，就是你可以往后倾，你是可以有往后倾的这个空间的话，其实我觉得你骨盆前倾又没有关系。
对啊，前倾又怎么样、
啊、
就是你要会控制啦，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你要会控制，
因为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啊，我也骨盆前倾啊，
对啊，很多人都是吧
对啊，所以就只要你不要在做动作的时候你骨盆前倾到失控这件事情
就没差，
我觉得就没差，
没错。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学生，他就是跟我讲说他就是觉得他骨盆前倾太严重，
对，
所以他一直就是一直要，没有，他以前就是觉得骨盆前倾，然后害他腰酸，
哦，
所以他就是疯狂的变成骨盆后
倾，后倾，
结果还是腰酸。
那后来你怎么解决？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核心不会控制。
其实他就是核心没有出来工作。
哦，
对，那他说他有练核心啊，可是他大部分的练的核心都是比较浅层的，比如说腹直肌的部分。
哦，
那腹直肌的确也可以让我的骨盆可以拉回来。
对。
可是你同时之间，因为你的肌肉要收缩的话，其实你的上半身就是你的、嗯、胸腔也会被往下拉，
对，所以它会变成条骨，
对，会很像是驼背的那个样子，
对，很像那个虾子。
可是它又要挺胸，所以它就会做假背。
对，哦，我现在脑袋中出现一个很可怕的画面呢、欸。
对啊啊，可是他才会觉得他那样是正的啊。
对。
那后来我请他多练一些呼吸的动作，
然后长高就好，
然后再多练习一些核心的控制之后、嗯、其实他现在还好蛮多的，
好蛮多的，
对对对对对，嗯，
对、欸、到底为什么骨盆前倾这件事情会变得那么严重，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讲说你是骨盆前倾，因为像我有学生跟我说他第一次去连锁健身房体验的时候、嗯、他就自己在那边 摸起来他在做划船、
嗯、
后来就有个教练跑过来跟他说我觉得你有骨盆前倾，然后他又开始很慌张、嗯、对，我想说这个到底为什么会变那么严重，
我觉得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人会觉得骨盆前倾是一个病，可是我觉得它不是病啊，
它不是病啊，就控制不好，
没有啊、应该说会把骨盆前倾拿出来很强调的人是不是第一他可能是有腰酸啊，
对，有可能、啊、
有吗，
但是我刚刚讲的玄太没有，他就是觉得一直被讲之后他开始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有生病，然后 完蛋了自己还不知道，对，
就像那个什么、
欸、
不是后来也有一堆人在吵那个假胯宽吗，
假宽，哦，对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对啊，那他也不是病啊，
他也不是病啊，
对啊，我刚刚讲前面我们提到的就是、欸、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的有一个假胯宽，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臀凹陷吗，
对对对，
其实很多时候是跟你的骨盆的结构有关系，
嗯，
所以不见得是说哦你
就真的有问题，
对，那个假胯宽我不太清楚假胯宽是发生什么事、欸、
我也不知道，
因为假胯宽 是说你的那个大转子那边突出去很多吗，
好像是啦，
好像是嘛，对不
对，
对
啊，但是大转子你
可是你大转子对啊对啊，
痛死你又不能
走路，
对 对啊，
所以没有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假胯宽跟那个 hip dip 的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真的是跟我们骨盆构造有关系。
嗯，
因为刚刚讲到黑人女生啊，或是外国人的人、
哦、
这个髋关节，它的那个髂骨，
对，那就比较大，
可能是比较大的。
嗯，
可是亚洲人就是比较小，
就比较小。
可是我们大转子又特别大，
嗯、
大转子跟我们的骨颈又比较长。
哦，所以你旁边会有一个小小凸凸的那个感觉。
对，所以你就会看起来就是比较宽。
嗯。
可是因为可能外国人或是黑人的基因的话，他可能虽然他的髂骨是比较，我不太确定，但是他可能是髂骨比较小，
嗯，
然后他的那个大转子也没那么大，
嗯，
然后骨颈也没那么长，所以相对下来他可能他就是比较直一点，
腿就
可能
比较直一点，
对，
他就不会有点这样子啊，先弯再这样像个漏斗，
对对对对 对，可能就不会像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其实我有很多学生就跟我讲说那个凹下去他很不喜欢、
嗯、
可是因为我就跟你说 我没办法帮你啊，因为那就是
没办法，
你生出来
就长这样啊，
你生出来就那样，我也不可能就是、哦、你也不可能就是局部，因为这边其实没什么肌肉，这边是髂筋束、啊
嗯、你也不可能去做什么事，
对啊，这边髂筋束你也没办法把肉练大啊，其实很难啊，
对
对啊，那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就是接受他，
对
对、
欸、我想要讲想到这个我就记得我之前看过有一个人分享，他说好像在某个地方有个医院、 就是为了让女生有动漫腿，
然后咧
就把她小腿，我忘记是比目鱼还是腓肠肌，把它切掉。你有听过这个？
没有、欸、
疫情期间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有个医院做的。
那他腿切掉还好吗？
就是他就开始过一阵子就开始膝盖很痛，然后很没力，不能走路啊。我觉得好恐怖哦。
欸、可是也有人在流行打肉毒打小腿、欸。
是啊，但是我觉得切掉还是一个，
对啊，
有点很可怕的事情、啊。
要是我会选择打肉毒、欸、我不会想要切开来、欸，因为我觉得任何侵入性的治疗都令人害怕、
啊你。你切掉就是不可逆的啊。
对啊，
你就算再把它接回去好了，会长怎样谁知道啊？我真的真的，我那时候听这个 podcast， 然后我还上网查，还真的有查到，我觉得好要求、喔、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总结下来，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骨盆前倾啊，或是什么铅笔腿啊、夹胯宽啊、
对
臀凹陷啊，其实这都是一些算不算有一些商人卖给我们的恐惧？
我觉得是吧，因为那个其实可以赚蛮多钱的。
对，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你人长出来就是大概是这样，我们有能力的话，就是让他可能有20%的更好，或是你顶多再努力一点，可能50%更好，100%更好，但是你还是你，你不会是变成另外一个人。
是啊，是啊，是啊。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有些时候我才会讲到，其实前面如果我的学生想要那个东西，其实是不符合实际的话，其实我会跟他好好讨论这个目标。
嗯，
因为比如说你今天就是长155公分，你就是不可能长得跟林志玲一样的腿啊。
哦，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那你就是要去想一下，我是可以让我自己更好，可是你不可能变成别人。
嗯，
我觉得是这样啊。
对，现在应该比较不会有人这样想的吧？
还是很多，好不好？还是有啦。
好吧。
但我刚刚举那个例子是太夸张，就像我讲的啊，就是刚刚如果说那个医美臀，好，我不确定它是医美臀，
这个没有被证实的这个，好，不管，反正就是那个，对
那他腿那么细，他屁股那么大，那有一个学生就想要那样，你真的会跟他讲那个有点不太可能，不太、
啊、
不切实际
啊，
就这样。
为啥一年变那样太扯了？那个真的是，
对啊，
造山运动哦，那个地震完之后长出一个新的山。
欸，他最近新 po 了他的那个他的臀推，可是做100公斤，忘记几下，但是他只修45秒。我心里想说，哇，干，很厉害欸。
感觉除了还有可能有用一些神奇的东西，
我不知道、欸、小心被告。
是没有神奇的东西是普拿腾嘛。好，普拿腾。
好，那我们这一集呢讲的有一点，我觉得讲的有点乱，但主要我想要强调的是说、其实练臀部来讲的话，其实不管练什么，你还是先从学生的核心稳定
去找。核心，对对对
对，所以核心那一集很重要。
欸，你觉得这样算不算是有点像是相邻关节假说？不完全算，但是就是发现中间有问题、你又往下找啦。
没错、啊、
你把剩下顾好之后它说不定就好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可以这样说啊，可以这样说。那所以我觉得核心稳定还是最重要，然后再来是你核心稳定之后你再去练臀部的话，我觉得会有
事半功倍。
没错，就是这样的效果。
对、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也欢迎人写信或是留言跟我们说。
对，然后也可以就是请我们喝一杯咖啡，支持我们继续让这个节目做下去。
没错。
好，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